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哥。《封神二：战火西岐》已经在网上有资源了，前两天又看一遍。之前说过，等资源上了之后会跟大家再聊一聊。不过这次看了之后，实在是太平淡了这部电影，所以真的想不到要跟大家具体分享什么。我们就把网上普遍比较吐槽的一些点拿出来说一说吧。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提醒到，欢迎大家为我一键三连，麻烦帮忙关注、转发、评论。本期节目也是感谢为我充电的朋友，感谢网络上的观察员，风儿刚吹过 ，S 为了心中的梦批，程程也想变得可爱，感谢你们为我充电，在一键三连之上，你们有了新的支持力度，这是我的荣幸。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封神二》。《封神二》这部电影，我当时看完给出的评价是还行，这个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不满。还行，它也算不上什么称赞的评价呀，它确实拍的不好啊。但是回想起当时，哇，被骂成那个样子，我觉得多少是有点夸张了。在我看来，《封神二》有比一进步的地方，也有比一差的地方。总体来说，观感我觉得跟一持平，或者说略逊。因为《封神二》退步最多的是文戏，而战争和打斗场面又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所以看上去整个电影就极其的平淡，极其的无聊。我这次看真的是强把它看完，因为整个过程特别的乏味。首先，我记得在《封神一》里面我说过，这个哪吒说话这个台词啊，真的太用力过猛了。我还说呢，我说第二集少让哪吒说话了，结果哎呀妈，第二集第一个说话的就是哪吒。
我们大老远把阴曹兵长上来，救得了就赶紧救，救不了就直说，到底有什么好磨蹭的？
哎，我真的不太理解你老这么暴躁到底是什么意思。是的，哪吒的性情是比较顽劣，但是他没有这么愣啊。在场的各位，你也不瞅瞅都是谁，十二金仙、太乙真人，你师父就在场，太乙真人的师父元始天尊在场，你师父师爷都在，你在这叽歪，你跟谁叽歪呢？你这不是作死的吗？太放肆了。哎，这个倒没人说的，这个题好像倒没人提。反正稍后发生的那个元始天尊被阴蛟吸干法力的事情倒是被大喷特喷了。看来在你们心目当中，这元始天尊也并没有那么值得被尊敬，是吧？他的战斗力倒是你们更关注的地方。我们顺着时间线聊到元始天尊被阴蛟吸干法力这一块，这个地方电影来说还是给了很多的说法。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上一集阴蛟不是被商纣王给砍了吗？姜子牙觉得阴蛟是未来的希望，让哪吒跟杨戬赶紧给送到元始天尊这儿，看看能不能救。这尸体运过来，这大伙一看，这死透了，这都变色了，这咋救啊？太乙真人在旁边也说，说你这不能有违天道啊，起死回生是逆天而行啊，一旦出现意外，这后果不堪设想，要不然这手术咱别做了。元始天尊根本就没理他，瞅都没瞅他一眼，开始来动手术，大家就开始做了。这个地方其实元始天尊说过几句话，首先他也赞成姜子牙啊，说姜子牙觉得阴蛟是未来的希望，那他也这么认为，所以他有比较主观的自愿成分。再加上众仙做法的时候啊，阴蛟的怨气啊实在是太重了，这个法阵呢多少就有点顶不住了。结果金仙们发现他们都控制不了了，也有人喊出来了，如果再不停止，我们的法力都被吸光了。但是也有人喊的不能啊，现在你想停止停止不了了呀。所以这个时候元始天尊是以一己之力介入其中啊，相当于他一个人跟天斗，一个人逆天而行啊。所以说不光光是阴蛟要吸他法力的问题，他身后还有一个很庞大的所谓的顺天而行逆天而行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盘吧。再加上他的初衷最大的诉求是保阴蛟的，所以他这里面有点自主的牺牲成分。刚才说到了阴蛟的怨念，让我想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曾几何时周星驰的西游系列里出现了这样一段问话，应该是至尊宝问的吧，说仇恨为什么能持续那么久啊，可以成百上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恨下去，仇恨的力量真这么大吗？好像是观世音回答他说，所以唐玄奘要去取西经啊，去搭救世人化解仇恨嘛。
不过我真的不明白，恨一个人可以十年、五十年，甚至五百年这样恨下去，为什么仇恨可以大到这种地步呢？
所以唐三藏去取西经，他就是想指望这本经书去化解人世间的仇恨。
所以这场戏又再次凸显了仇恨的力量之庞大啊，怨念可以强大到这般地步啊，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很多人对这块戏表示非常的不满，我其实觉得真没什么，那吸干了就吸干了呗，电影就是这么改的嘛，对吧？你说我们对于很多魔改的电影啊，对于设定和原著啊，或者跟大家脑子里想的这个不一样的电影有的是啊，有很多人 就提出来了啊，那元始天尊呢相当于发电站呢，凝胶就是一个充电宝，你这个印象是源于电影的设定吗？电影并没有给你这么明确的设定，对吧？你这个理解还是更多的来自于原著啊，或者说我们场外的一些对元始天尊的固有的印象，那电影就这么魔改了呗。我们又不是第一次面对改动这么大的电影，你说如果封神二是头一回头一部，你完全接受不了也就算了，还有人说啊，那你要改，你改你就别叫封神呢，叫封神又怎么了呢？再说封神原著的叫封神演义、封神榜、封神传、商周列国全传、武王伐纣外史，它也没有单独叫封神的呀，电影不叫封神二西岐之战吗？所以我觉得用着封神两个字也不用那么苛求吧。你像我们九几年就有过魔改电影叫大话西游，那个时候当然之前似乎是没有过，所以备受争议，票房也不好，但是后来伴随着网文的兴盛，这种片儿嘛越来越多，太多了。你像叫西游的那么一大堆啊，你包括周星驰的西游系列，西游伏妖、西游降魔，还有一些番外的什么悟空传啊，包括动画片大圣归来呀、诸如此类，那不要太多啊，我的天，改的乱七八糟的，爽文一样的，参差不齐，也有被人叫成是国漫之光的呀，那你怎么办呢？你说这玩意儿又不是什么稀奇事儿，我觉得真没有必要这个样子。这部电影显得特别的平啊，其实我个人觉得是纣王的戏份减少的缘故，因为纣王在这一集里面伤势太重，前半场根本没他什么戏，没他什么台词，而其他的年轻演员呢演技也就那样，尤其是那个姬发，我真的觉得那个姬发演技真的很差，台词也差，演技也不行，所以整个电影显得非常的平淡。纣王啊，该说不说，这一集我还是非常的心疼他啊。电影回到朝歌的时候，那文太师回朝了，外出征战十年，纣王这边说你要不去打西岐去吧，你看他把寡人给伤的。文太师瞅着纣王一眼，我不干，老王死了我不听你的，你谁呀，我回家了，我退休行不？真的是就纣王这个王当的呀，哎呀，从他上任的那一天他就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登基现场就已经那个鬼样子了，哎，事后媳妇媳妇不听话，儿子儿子不听话，大臣大臣不听话，现在太师回来了，太师也跟着自己对着干，哎，不过年轻人还是想上位啊，邓婵玉这时候站出来说我来我上，纣王挺高兴，你领四大天王你去吧，邓婵玉就率领军队啊，带着四大天王，澡也没洗歇也没歇啊，直接就军队开拔。这个商朝是真尚武啊，这帮人一听说有仗打一个个乐坏了，你们是真的，哎呦喂，战斗民族是吧。这个地方我注意到了妲己的一些表演，我们从画面上看，从她的妆容上看，从她的表情上看，一点看不出一个妖孽的状态。你看她的脸既没浓妆艳抹，也没有尽显妩媚，而是跟纣王差不多，也非常的憔悴，故而猜想啊，应该是连日来照顾重伤的纣王，也再加上自己用自己的法力给这个纣王疗伤，已经是非常憔悴了啊，担心纣王安危，进而呢也担心商朝，这个真就是一代贤后啊，就这纣王啊当的啊，除了妲己这么一个可信人，这完全都没有顺心事。上了战场之后，这个邓婵玉的莽撞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意外，反正就我厉害我牛，我有四大天王我无敌，我不怕死我无敌啊，我就什么玩意儿都我自己上，您是主帅呀，你要是死了谁指挥军队呀，就为什么有的时候就要先派一个先遣队呀，或者先派一些探子去打探打探，就为的就是主帅先别陷里面，主帅不陷里面这个仗还有的打还有的翻盘，你主帅一旦陷里面你说你咋整吧，过桥也是你一马当先的过桥，咱就说你河对岸要是有埋伏你自己过去了你可咋整，那果不其然在水里嘛，姬发就在水里呢，好家伙你们这个时代是怎么着啊，首领先上这是潮流是吗，还是规矩必须这个一军之主就得往前冲是吧。不过该说不说，这个马跳断桥的这个戏份拍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有很多的全景展示，演员嘛毕竟也是练了奇术啊，这个我们也知道这演员在这方面下的功夫也比较多，这也是值得认可的，毕竟现在年轻演员这些小爱豆们啊，哪有这个闲心去给你搞这个呀，随便对付对付就得了，所以这么认真的对待电影当中需要的元素，需要演员的一些能力，演员都在很努力的参与训练，这个是值得肯定的。你电影拍的不好看归不好看，你这个行为这个环节我觉得是值得其他电影慢慢的效仿的。邓婵玉过了河之后嘛，果然河这边完全没有埋伏，说实在的这个地方让了一个埋伏口，让到了峡谷那儿，我觉得没有必要，河岸这就可以打一波阻击嘛。这一部电影雷震子可谓是具有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雷震子也是担任了西岐方非常众多的机动任务啊，包括紧急救援呢，自己也会飞，具有很强的机动性，偷剑呢， 那自己管大烟还搞定了一个四大天王呢，这也算头功一件呢。这四大天王战力那不可小觑啊。就说实在的，为什么商朝这么嚣张这么自信，跟四大天王有分不开的关系。咱就说这四个人，哎，就不用邓婵玉，不用这大军队，这四个人你让他们推一个城那都问题不大呀。你这一次西岐就很危险，你要不是殷郊机械降神，这四个人拿下你这个城那岂不是手拿把枪的吗？按道理啊，我觉得殷郊的这个机械降神出来的太早了，真应该让西岐和邓婵玉的军队再打两个回合，对吧？你再斗智斗勇一会儿嘛。你说说本身这文戏就没啥看的，你武戏全靠莽，这第一集我就在说全靠莽，这什么玩意儿，就猛冲，也没有什么阵法，也没有什么智谋，反正就全靠冲，一通乱杀啊。这一集也是西岐的所谓的一些智慧型战斗方式也非常单调，就啥呢，就是雷震子前面骚扰骚扰完，弓箭手后面放箭，也就这样了，没别的了。雷震子偷箭这个地方很多人吐槽，魔力青多少是有点缺心眼了，跟个大傻子似的，是吧？他为什么不用法术操控箭呢？
哥们儿，咱就是说你刚洗完澡嘛，你刚从澡堂子里溜达的出来是吧？你是个军人，你这个时候你的阵营发生了这么大的响动，你即便是一边穿衣服一边从帐篷里面出来，你的神情咱们就是说是不是得略带点慌张啊，或者说哪怕紧急一点呢、啊、你这悠哉悠哉的像刚拜完堂似的，你这导演这水平就是不行。实际上这个地方其实给了细节的，雷震子放电干扰了这把宝剑的电磁场、哎、法力控制受到了影响，所以只能慌慌在后面追。再加上中了埋伏深陷泥潭，哎，所以死在这儿呢也不算太缺心眼。那有人说那不追不就完了吗？那怎么可能不追呢？他法宝让人偷了他能不追吗？换谁谁真能那么理智的控制住自己说我就不追了，法宝我就不要了。再加上自己本身就那么强，自己嘛平时横惯了呀，巨人形态，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你平时过这种生活过惯了，那我追能怎么的，你们能把我怎么的，大概其实就是这个心态，那其实就是掉以轻心。这个可以理解，包括一开始我记得在峡谷那儿有两个天王挤在一起的一个戏份，也很多人就说啊，那四大天王跟大傻子似的。就怎么说呢，你看的时候就观感来讲，你确实会容易一下子哎呦，你瞅瞅你们蠢成这个样子，很正常，别人做的一些愚蠢的行为愚蠢的举动啊，作为局外人啊，作为第三方啊，都容易产生厌蠢的这个情节，这个非常非常正常。但是我们一旦带入巨人视角，就会发现这种情况不可避免。你想这四大天王啊，长得这么巨大，平时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拦住他们的去路。早些时候四个人跟文太师回来的时候进城门不就是吗，管你那修不修门这个那个的，哐一撞就把这个撞塌了。平时就这样啊，这对自己的力量非常自信，你有什么东西阻挡我，我一撞就能撞开。包括一开始魔力青啊，那碎石把它埋起了，它哐他也能睁开。所以横冲直撞这个行为啊，对于他们来说非常习惯。那对于他们这种习惯性横冲直撞的群体来说，你两个人一起冲一个门不小心撞在一起，这个就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哎，不过说到这儿我想到一点啊，我如果是纣王，我不修这么矮的门。如果是前一代皇上修的，我上任第一天就是把这门拆了重新给我修，我上朝这四大天王那应该享有非常高的礼遇，我结果我门修这么矮。换句话说，每次出征每次还朝他们都得弯腰往里走，那表面不说心里不嘀咕吗？哎呦，我这大胜而还的，对吧？你进个城门还得让我公要往里进，你这是跟谁呢呀，跟谁俩呢？你完全不尊重我呀。就你这商朝就这小格局，我不跟你混了，有没有可能？也有这种可能。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导演啊，他这样做是想凸显四大天王长得太大了，那么大的城门都要弯腰进，但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啊，没有考虑到人性的这一点。还有就这仨人进来，你在那打当了的那个工人，三个人进都冲哪儿、你重复不重复吧这个动作？说实在的，为什么每个人进来都要冲哪儿、一下？你们是干嘛呢？啊，青春期驴马烂的呀！啊，你一个人这样我可以理解，那三个人每次都你干何苦呢？何苦呢？这主创不动脑子，就很多这些细节就尽显主创团队的幼稚啊，思考问题思考的不是很全面。很多时候你设计画面也好，你设计演员行为动作也好，你不能脱离人性太多，你反常规了，你正常的人不
会这样，或者正常情况不会这样，你给我来这一出，那大家一下看到就会出戏。我们说回到袭击战场啊，本部电影最失败的一场戏就是殷郊机械降神暴打三大天王。机械降神没什么，我对机械降神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你得降在关键的地方，你这个时候降是不是太早了呢？相当于给我一种感觉就还没开打呢，甚至于三大天王都没亲自上，上了那个雕在这挠门，在这儿就给我戛然而止了，殷郊就来了，就给我打断了，我啥也没看着啊，我的天呀，三人就一人亮了几个法宝就好了，这么匮乏的嘛想象力，他们的强大的战力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展现呢，你更何况前面魔力青刚死的那么窝呢，你这三个人给他们一个充分的时间去展现他们无可匹敌的战力，你让西奇这稍微绝望绝望，城门还没破呢，在挠门的时候你就下来了，你这说实在的这个时机把握的实在是非常的差，太差了。而且殷郊下来这个打斗方式也很 low 啊，殷郊就很壮嘛，殷郊比四大天王还要壮还要高还要巨，打起来怎么打，像绿巨人一样打，横冲直撞大炮子轮，一点美感都没有，你变成巨人之后反而智商下降了是吧。我个人猜想啊，他们针对于殷郊特效的这个事儿，肯定专门开了个会，这个会可大可小，但是肯定专门针对这个事儿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最后探讨出的结果那就穿吧，硬穿啊，那是法相那是灵体，我跟你说肯定有人说这种话啊，为什么呢，你如果想让他不穿你得花多少功夫，第一你要花时间给他设计一个非常完整的动作，因为三个躯干，你三个躯干你转身也好你动也好你肯定互相打架的，你为了避免互相打架你就一定要设计一套动作避开彼此之间都避开，第二设计这个动作就要反复的建模反复的试验反复的生成，这都是成本啊。第三演员还得演员，因为你做动捕的时候你演员得真的做那个动作，你得做到位啊，又是一个难度，耗时耗力耗钱，所以为了节约成本那就硬着头皮就穿模吧，我跟你说八成，说八成是比较客气，肯定就是这样的，那穿模穿的那么明显谁看不出来啊，但是就是因为他穿的那么明穿的那么坦白，那其实就是故意的呀，那我就这样，他肯定有他一套说辞，就是因为事后疯狂的骂他，他已经来不及解释了，他已经没有必要解释了，因为不是说我这部电影大家就针对这个事儿在说，我解释解释也就算了，大家是针对我这个电影从头到尾呱呱呱呱呱一顿神骂，这个时候就别说话了，就出来挽回一下第三部的票房，也就只能这样了，大概其实就这么多吧。还有就是结尾，我觉得整个过程邓婵玉跟姬发之间的感情的变化真的比较克制，真的很克制，他就一开始玩了个梗嘛，姬发把那个邓婵玉水里捞出来说我现在救了你对吧，你不得报答我吗，然后开始脱衣服，我跟你说这就是主创恶臭嘛，烂俗嘛，玩梗嘛，故意让你误会嘛，让你误会，邓婵玉在剧里面也误会了，就这块来了一下，这样往后两个人的关系没有那么暧昧不清，没有那么多拉拉扯扯对吧，更多的还是在推进故事，所以我觉得两个人的关系很克制，临结尾人都快死了对吧，临了临了临死临死人家表达点感情，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啊。还有人就说临结尾唱的那个歌啊，那个山歌又让他唱一遍，哎呀我觉得真没有必要上升到这个高度，真的没有必要，首先山歌它就是情歌啊，绝大部分山歌啊真的就是求爱的时候唱的，那基本的山歌呢都是这个风格，比较朴实的山里人的生活方式嘛。有人就吐槽啊，那邓婵玉这个时候非得让他唱，没有什么莫名其妙啊，那邓婵玉一生戎马呀对吧，你想想文太师出去征战十年，邓婵玉从现在这个情况看才二十来岁，十来岁他就出去打仗去了，一直打到现在，也就是从一个孩子他就出门打仗，整个青春期都是在战场度过的，他毕竟生理性他是个女的呀，这个不能逃避啊，但是他这辈子没有把自己当过女人，那你说现在临死临死了就觉得哎，你唱这个歌能唤起我一些女性的状态，那你再唱唱吧，其实这个就是有什么不能接受呢，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个地方我觉得唯一不好的就是姬昌，姬昌的戏太差，姬昌演的太差太差，索性啊唱完了就结束了就上字幕了，要不然呢真的是尬死了，这个姬昌真不行啊，以后有他戏最好别看，整部电影真的太平了啊，太一般了，你看似人物是增多了，实际上有效人物变少了，那周王下线了，妲己自然也没有什么戏份了，你说剩下的还有谁吧，姜子牙上一集我就说了就不太适合黄渤演，真的问题不在黄渤啊，在这个角色跟黄渤之间的契合度实在是差太远太远，哪吒杨戬打酱油整场戏其实就看姬发跟邓婵玉啊，这俩人由于姬发的演技特别差，俩人的戏还老搭不到一起，那个殷郊幻化成人形的时候智商比较正常，变成法相之后嘛智商好像还下降了，跟姬发碰到一起俩 人唱歌，哎呀，我更倾向于姬发跟殷郊之间这个情感炒 CP 更贴切一点吧。行吧，这就是封神二七七之战的故事，不知道三怎么样啊。第二集整体观感其实是不如第一集的。行吧，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也是欢迎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